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午首播，每周日下午重播的《经典也青春》，我是陈慧慧。在日本文学的脉络里，除了夏目漱石之外，还有一位可能已经被日本的现代读者以及台湾比较不那么的熟悉的这位重要的大文豪，他是被忽略了。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政大的台文所副教授以及所长啊，他是非常享誉的日本文学这一方面还有台湾文学这一方面的研究者之外，他还是翻译者，他同时也是文学阅读活动的重要的推手推广人。我们要邀请的是吴佩珍老师。吴佩珍老师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作者，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台湾几乎没有人在讨论他了。佩珍老师好。
谢谢慧慧小姐的介绍，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一个经典也青春的这一个节目。身外其实真的比起另外一位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在今日大概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可是这位作家其实跟台湾渊源非常的深。也是少数大概在1940年代那个暂时集中来到台湾的那批作家之外，大概是日本跟台湾在近代史开始有关系，然后在那个时期就来到台湾的这个作家。只不过他当时来的身份呢，其实是一位军医，来到台湾大概待了半年多。那他是大概在1895年5月多来到台湾，然后大概待了半年多。其实呢，不仅如此，之后他的公子叫申于兔，在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的医学部成立之后，他也好像是肩负着父亲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来到台湾担任这个医学部的这个教授，一直直到1947年为止。那其实观众朋友要是有机会到这一个日本的这个森欧外的这个纪念馆去参观的话，其实这个纪念馆没有台湾就不可能成立。
对，我听佩珍老师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非常的辗转，很波折，才知道说我自己去过2-3次我都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件事情。尤其是看到观潮楼，顶多只是想到说它曾经被烧掉，然后之后才复原。
因为他当初这个森于兔他这个长子来到台湾带着这些东西，那其实基本上当时的家族或者是欧外的这个友人，他们其实是很不满的。不过观潮楼后来他首先发生了火灾，接下来在1945年5月东京大轰炸大空袭。那其实要不是他当初把欧外这些遗物放到台湾，而是把它藏在今天外双溪附近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壕沟里头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作家，其实他们这个家族跟台湾的渊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欧外很特殊，是因为他在30多岁的时候，他不只是军医，而且他位阶很高，而且他又留德是从小就被称为神童。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这么的，就是在政府方面是一个高官，然后又有一个文豪这样的角色，也在日本的文学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是，的确是，因为我在想，跟他原来他在明治之前，他们家是属于金和野繁，那就是位于今天的岛根县跟这个石川县当中那家里代代是繁一，就是金和野繁的这个繁一。可是他们家已经3-4代没有生出男孩子了，所以当他出生就是说家里非常的高兴，甚至在武士家庭里头女性就是被认为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的母亲也因为他的出生的关系被奉命要认字读书，负起教育他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小时候其实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就是同时学习荷兰文跟德文。那也 为了继承他的家业、哦、就是说早早的就到东京去、投靠他们家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亲戚叫西周、就是名六杂志的这个创始人、哦、那后来、报考这个东京的帝国的这个医学部的时候，因为年龄不足、
嗯、
其实多报了两岁、
嗯、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欧外目前的年纪其实要比实际要多出两岁来。
1962年
对
对对 对, 对、那他很快的就是19岁就从帝大毕业，所以他这个脑子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是啊，是他。不过就是说他毕业前可能就是发生了一点意外，其实家里 家境并不是那么好，家里大概也举家都搬到了东京。那父亲其实在那个今天的这个北千住那个附近开始开业。那当然当时、就是说希望可以得到文部省的这个奖学金前往欧洲去留学、可是很不幸他在应该毕业的前夕、就是住的地方发生火灾、数年来的笔记就付之一炬、可是他还是拿到了第七名、不仅年幼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拿了第七名，可是最重要的他拿不到这个奖金。其实这个也变成是一个他为什么转向陆军省，然后利用这个陆军省那时候日本、他走这个富国强兵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利用陆军省的这样的一个奖学金然后去留学、那其实也产生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他留德期间、后来回来写的最初的这三本作品，我们今天要谈的其中之一的舞姬、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诞生。
说到这个舞姬，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日本近代文学的老师就指定必读，当时我对这个男主角是非常不能体谅的。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就是说背叛了爱情、可是后来我又在看了这个关川下央的、未成出版的这个少爷的时代，同时当然也是集长之后也知道更多的时代背景、理解深欧外他本身自己的背负的这些家族的重责大任，所以这个舞姬的故事到现在还是会被很多人拿来讨论，还形成一个事件，是不是？
是啊，是，的确是。那当然就是说刚刚、就是您指出的、就是说他背负的这个家国的重责大任，其实基本上、日本的近代之前、就是江户时期大概只有阶级没有个人的身份。我在想这个部分藤泽周平的小说要大家有兴趣您多多看的话、其实大概都是描写这当中的这个纠葛、那森欧外的这个舞姬里头，你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真的从男女关系来看呢，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真的是不太合适的男性了、不过就是说当时的男性、就是说他背负这个家国的这个使命、然后来到这个欧洲，你可以发现这个男主角其实基本上一开始脑袋瓜里头想的是如何真的好好的学习，然后回去、就是说建设这个怎么讲才新正在开始的这个 近代国家。可是他因为他的同情心遇到这个女主角嘛，大家可能可以就是说仔细的去阅读，要是说你就这样读过去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可是其实呢这个讯息在深欧外、就是说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可能发现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住在德国的女性，其实有研究指出了其实她可能不是德国人，可能是波兰人啊等等、那其实就是说她阶级，就是说她在经济的这个地位上她其实是比较弱势的、其实森欧外他除了这个舞姬之外，同时留德的三部曲1890年有两部、一部是舞姬，另外一部是泡沫姬，最后1891年的这个所谓的送信者，三部男主角都是日本男性、女主角都是当地的欧洲的德国的女性、其实基本上它带有一个恋爱启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当时的日本怎么可能会有恋爱这样的一个很奢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不太可能存在，大家都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媒妁之言，男女的关系也是一个媒妁之言、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说它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 message。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样的故事它设计发生在欧洲是可能的，可是让他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在他1890年发信的当时的日本社会，其实受信者的这个读者而言，对他们而言是很难接受。
我们听到这里可以知道说，申欧外他自己本身因为有来自于他自己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以至于他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断然的一个措施。然后可是呢，他没有那么简单，佩珍老师告诉我们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当时的日本以及跟我们现代的爱情的这个态度的一个对照。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政大台文所的副教授兼所长，同时也是著名的译者以及阅读活动的策展人吴佩珍老师。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与夏目漱石齐名的这个日本大文豪，在台湾可能不是那么的受到听众朋友的熟悉，但是他在连经出了这个《涉江秋斋》这一本的历史小说，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他的代表作，一直到现在，仍然余波荡漾的这个舞姬哈。佩珍老师告诉我们，就是申欧外他的可能他的这个命运跟他的个性，个性决定命运哈，还有这个大环境时代。当时日本的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至于当舞姬它会变成是申欧外他自己的一个感情启蒙的一个缩影吗？可以这样讲吗？
是是，就像刚您提出来的，的确是，其实基本上这是他自己个人的真实的恋爱经验哦。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在日本的申欧外研究里头，一个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研究跟累积。其实当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他就告知他的父母啊，可能会有德国的女性会来。那其实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说家里是不会同意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女性在他回国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来到了日本。那其实基本上家中其实是禁止他们见面，所以他就是让他的妹妹哦，那时候他嫁给了这个小金井啊、金一，就是他这是一个妹夫，还有他的弟弟出面处理这个事情，那劝服了这一个女性，回到了这一个欧洲。他大概就是最后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去送行。那其实接下来他的父母就积极安排一段婚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长子后来在台北帝国大学的医学部任教的森于兔的生母，那他大概两个多月之后就结婚了。那大家可以可想而知，这样的婚姻他当然是不会幸福了。所以当大概他的长子森于兔出生没有多久，他们就离婚了。所以这个也是身外他毕生的怎么讲？一个他自己个人的这个隐私当中一个痛啊、那这个女性呢，其实呢后来跟她一辈子都是通信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就是她的这个女儿啊，叫小绝幸奴安女啊，她的父亲的遗产里头她透露的这一段，而且她谈到就是说森欧外这死前吩咐大家要把她所有通信的这些信给烧掉，不要溜出去。那其实他对于他这一段恋情这一辈子在文学当中，其实你几乎很难看到，因为这个人这么的自制、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压抑、或者无论是说他是有意识或者是真的不得不、不过呢即使如此，因为他是一个军医嘛、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近代的几个大型战争他都必须参与、甲午战争之后的日俄战争。那可能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日本或东北亚的近代史有所涉略的话，就知道说其实跟俄国的这个战争日本打得非常艰难、那乃木希典他带领战争，就是说最著名的一场是203高地、那一个晚上大概死掉了10000多人，包括乃木希典自己的儿子 都在这场战役当中牺牲啊。那森鸥外在这个非常激战的这个战况当中写下了一份非常著名的诗，就叫《牡丹》纽扣。
嗯，
那其实就透露了，想起了哦，他那时候在柏林大道。这个金发女孩哦，她大概就书写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文豪龙应宗也很爱读这首诗啦，
嗯嗯，
这是一个反正就是哦，那像这样的一个森鸥外，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在个人完全就是说不允许有这样个人他自己有一点空间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只有死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要自己做主。他其实大概也很少有人会看到这么奇妙的遗书。他其实在他死前已经就是陆军已经是最高的官阶，
嗯，
那甚至他去职之后担任的是当时地市博物馆，
嗯，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日本的这个国立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嗯嗯，
市长，哦
嗯，
这样的位极人臣，哦，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死后一切殊荣他都不要，
嗯，
他只要在墓碑上要这个
本名，
对，他就说我只要以金和凡仁森林太郎的身份死去，
嗯
哦，所以这样一个文豪其实说真话我们今天看来就是我们非常自由的自由自在，哦，想跟自己想要的人在一起，或者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或做自己能够做的抉择的这样的立场看来，其实不也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看这是他的一个悲剧，无论说他多位极人臣或是真的是一个怎么讲顶尖的这样的一个精英。
我后来会对森鸥外开始感兴趣也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这种身不由己，哦，会牵动了，就是可能因为自己也经历越来越多身不由己的事，哦，比较能够理解他那种深埋的那个埋的多深这一件事情，
嗯嗯嗯，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是松本清张迷松本清张写了《魔小昌日记传》，也在谈森鸥外，他也有一些别的情感，好，那这个人真的是很妙，就是一个军人，好，然后那种纪律，可是呢却内在里面有没有办法去表达，或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爱恋，好像还蛮令人心疼
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其实当他的儿子到台湾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当时候我觉得他的儿子认为就是说他们家中的这些事情在台湾当时这个殖民地内地看不到，所以在台湾的很多妇女杂志上写了相当的多，因为其实他跟他的后母不和嘛，
嗯，
就是森鸥外的第二任妻子那个森帆，哦，所以那时候台湾其实他写了蛮多他们家里头的一些家中的事情。其实森鸥外后来第二任的婚姻太太他是喜欢的，可是还是有婆媳问题，所以他有所谓的自家用小说都是在写解决婆媳问题的。
嗯，我后来因为也喜欢他的高濑周，嗯，也喜欢他的阿部一族，所以我发现他后来不太写就是比较现代物，他回去写这些历史小说是不是也跟他其实很多情绪无法这样淋漓尽致的表达有关呢？
我在想您提出的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
嗯，
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要谈这个主题的这个刘德三部曲，哦
嗯，
就是说用日文去看的话它是还处于言文一致的时代之前，
嗯嗯，
接下来因为他在是个军官，所以他一直在打仗，历经了日本的两个近代的两个大战争，甲午战争跟日俄战争，他后来再开始写作就开始使用言文一字去写了，
嗯，
可是他写了没多久之后，日本他其实开始发生了一个大逆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思想性的镇压，哦，
嗯嗯，
那他其实身在官场他大概也察觉到了，他当然也多多少少例如说他的青年，哦，等等或妄想他会抒发一下这些东西，可是他后来就决定说现在这个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
嗯，
或者说于公或于私方面 所以转向这个史传小说。
嗯嗯，
所以您刚刚提出来的像高赖州或阿布一族，这些是他大概转向所谓史传小说的写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转变。那其实他提出我们今天台湾讲历史小说很风靡嘛，
嗯，
其实把历史小说理论化概念化，在近代的小说家里头曾国外其实是第一位。
嗯，
他提出了两个很重要概念，你是要保持历史的原样，还是你要跟历史保持距离。
嗯，
所以你大概在看他一系列之后的，就是说写江户的典医的这些传记，你可以看出这些手法的一些运用。那您刚刚提出高赖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使它是以古典来书写，它其实在 question 一个我们现代人都觉得非常困难的问题，安乐死。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个故事里头弟弟自尽不成，后来哀求哥哥说反正我病好不了，家里又这么穷，那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哥哥到底算不算谋杀，或者是说安乐死这件事情他到底就是说怎么讲可不可行，这算不算犯罪。那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在想他自己个人生平当中有几个经验，他的长女森茉莉啊，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所谓的同志文学啊，如果熟悉的话，例如甜蜜的房间，可能就看过这位作家的作品。森茉莉小时候本来生了百日咳很严重，他父亲觉得好不了，也不忍心他那个本来一针要下去了，可是后来是他的外祖父阻止。那后来的儿子其实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呢这小孩死去了，这故事就写在金匹罗这一个小说里头。所以就是说他就算用历史小说去书写，他还是会去叩问一些我们现代人面对的一些即使现在我们都觉得很难有答案的难题。
听到这里我们会很期待，就是台湾有更多的出版社能够多多的引进深欧外的小说。时间的关系，推荐给大家这本《舞姬》，还有佩珍老师所介绍的作品。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